今天这段圣经关于耶利米书是延续的前面23章一直提下来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假先知的问题。在耶利米的一生当中，给他最大的难处的，固然犹大国的君王曾经逼迫他，把他关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待会会提到，但是可能他一生当中碰到的最大的抵挡是来自于假先知。其实这不单是耶利米那个时代的情况，今天仍然是如此，或者说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以及从旧约的时代来说，撒旦魔鬼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在信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有内忧有外患。所谓的外患是外面的，可能政治的逼迫了各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或者更多的是内部的。所以旧约时代假先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到新约的时代，在教会的时代，教会内部的问题往往比外面的更加危险，而且破坏性更大。过去是如此，今天是如此。所以因此今天这段圣经耶利米提到假先知的时候，对于他们的这些事情，对我们21世纪的教会跟信徒来讲，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撒旦魔鬼的工作，他从外面无论是逼迫或者患难，有时候不能够让信徒偏离神，是有些人软弱跌倒，但是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信徒是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外面的压迫有时候使信徒更加刚强，可是里面造成的腐化、朽化、世俗化，却会使教会更加的好像没有抵挡力。所以中国的教会在过去几十年的逼迫当中，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教会忽然间好像大量的，我们叫做喷井式的增长。可是今天中国的教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不是外面的。所以今天你要问中国教会现在如何，从大陆的说法就是这就不好说了，或者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论数量可以极大，论数值极低。所以有些人这样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基督徒有这么多的，可是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基督徒这么浅薄的。就这两个情况，那为什么会如此？假先知。所以今天这段圣经是延续前面的这段圣经，就是对于假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定罪。因为假先知造成的破坏就是鱼目混珠，就是说假的跟真的，让很多信徒很茫然无从分辨。所以你是他也讲圣经啊，他也是牧师啊，他也在教会啊，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常常就在这种情况当中，撒旦魔鬼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把一些出于个人的这种虚幻的，不管用梦的方式，用预言的方式，用各种的方式，把真正出于神的所谓末世神的启示或神的宣告混为一谈。那因此从人的罪性来讲，人当然喜欢听悦耳的，喜欢听我心里本来就有想法的。因此当有错误的跟真的话语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听假的而不是听真的。人的惰性，人的罪性是如此，所以以至于很多信徒就在这种错误的安全感里面当中呢，好像是醉生梦死，不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临，不知道灾祸即将来临，最后陷于沉沦。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的问题，跟几千年前的问题是一样。所以这段圣经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虽然话语是非常沉重的。所以23节24节，当然这段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哈，圣经的启示像先知书或其他的书信一样，它除了表达一个内容以外，在文学上它也是用一些技巧，用一些技巧来表达。你要知道所有的圣经，连新约圣经都是这样，基本上是用读的，当时没有人可以看着圣经的， 都是听的，所以因此我们叫做 oral 用口头表达的。所以很多的文学题材是用口头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譬如说谐音字，这个音很像，这两个字意思不一样，谐音字。那你读的时候，如果你读原文，你可能会听出来，哎，这两个字很像啊，等等。然后它重复。另外用一些对比或者平行句，这都是在用口头表达的时候要增强这个效果，增强这个效果，让听的人呢如雷贯耳，一直重复。那你读的时候，你讲一次就够了，我就知道了嘛。可是当时没有人是读圣经的，那时候的手抄本的圣经何等珍贵，谁能够有一本？这都是用听的。旧约先知是这样讲的，新约时代的使徒的书信也是在教会朗读，没有人手上有一本圣经的，所以因此他的文学题材都是配合当时的情况。所以22、23跟24节连续提到三次，我们中文翻译说，我岂是，我难道是，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我不也是远处的神吗？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吗？耶和华说，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三次，我难道不是吗？我难道不是，我只是近处的神，我当然不是远处的神吗？意思就是说，无所不在，无论近处，无论远处，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神无所不知，你躲在哪里我都知道，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三个知道，而且他们这种问题你知道表达的方式，你都知道答案是什么。我难道不是远处的神吗？是，你是。我难道看不见吗？对，神看得见的。我难道不是充满天地吗？是，你是充满天地的。所以答案都在问题里面，就这种叫做一种叫做修辞性的问句，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真正要你给他答案，答案已经在问题里了，你就知道这个答案就是问题。那在说什么呢？我难道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吗？那么你这些假先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欺哄任何人，难道我耶和华不知道吗？你躲在哪里我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我都知道，你没讲出来我也知道，而且你不但是近处讲远处讲，无论到哪里讲，你躲不过我的眼目，用这样的方式啊。然后25节开始，就耶和华在斥责那些假先知。那斥责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些假先知在做什么。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25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就说这些假先知是托神的名说的。”但是假预言，那我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当然，在从旧约时代开始，用异梦一个梦的方式，神来传递他的信息，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不是那个方式的问题，不是做梦不对，而是那个内容。你做的梦，那这个梦里面所带出来神的话语是什么？那个内容才是重要的。你是托我的名，或者是仿冒我的名说了一个预言，但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的啊，这个问题。所以因此那个方式本身，用做梦的方式或见到异象的方式，在旧约当中先知有的，先知以西结常常看到这个异象那个异象，那这个耶利米也是有的，神也给他看到异象，什么无花果烂的跟好的，我们以后马上就看到了。所以见到异象或者见到异梦，先知但以理就梦见了公绵羊公山羊相斗，梦见了一个金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所以见到异梦见到异象，这是神用的一个方式，方式本身没有问题，而是你传递的信息的内容是出于神的启示还是你自己的，但是你却冒用神的名，冒用神的名说是神说的。你知道耶稣在耶利米之后，耶利米的时代是公元前500多年，不到600年的时候，500-600年之后，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第7章结束的时候，他也提到说，有些人说 对耶稣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奉耶稣的名传道的，就像跟人假先知一样，是托我的名，冒我的名传道。耶稣不认账，既然不认账，他奉主的名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今天的困扰在这里，有个牧师在教会里办一个布道会，他是牧师，在教堂里办布道会，真的假的？对很多人来讲，他也是啊，何况今天有网络，你要去 YouTube 什么都有，包括全能神。我就常常有的在常常在碰到一个全能神，他就放诗歌，但那个标题写全能神三个字，那很多不知道全能神是什么。所以很多的人可以奉主的名或者冒主的名说了这个做的那个，如果只是说他奉神的名，而且在一个基督教的场所办一个奉主的名一个聚会，甚至手上也拿着一本跟你我一样的圣经，他在讲神的话，可是他是假先知，有可能那个时候有，今天仍然有。他说我已经听见了，耶和华说，我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不是做梦的问题，而是你说了什么，那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那二十六节，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他们在奉耶和华的名说的假预言，其实不是出于神的，他们是传讲自己，因为他说做了梦嘛，这个梦不是从神给他的启示，而是自己的好像是幻梦，或者自己心里面喜欢的，在宣讲一个谎言，是预言本心诡诈，或者预言本心里面的一些谎言，是自欺也欺人的，自己欺骗别人，可能自己的假先知也自以为他得到一个启示，这是一个虚谎的。然后接下来二十七节，他说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着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他把自己所做的梦所得到的这些东西跟邻舍就是彼此对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梦啊等等，然后要使神的百姓忘记他的名，什么意思啊？忘记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名吗？名字哈，在圣经中常常是这样，名字代表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说这个人代表他的本质。忘记耶和华的名是忘记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不是圣诞老公公，他不是吼吼吼那个老公公，你说的那个不是神。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把神描绘成什么呢？描绘成照你心里所想要的。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中国大陆都知道他，港台的人都不知道他，那个人叫费尔巴哈。我们知道一个巴哈，我知道，我们没听过费尔巴哈。中国大陆人都知道费尔巴哈，没有人知道巴哈是谁。费尔巴哈不是姓巴哈，名字叫费尔，他的名字他的姓叫做费尔巴哈。为什么他很有名？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就是费尔巴哈，所以因为马克思，全大陆没有人不知道费尔巴哈，全台湾的人因为不读马克思，没有人知道马克思是谁，更不知道马克思的老师是谁。可是我们学音乐或听到音乐都知道巴哈巴哈巴哈，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费尔巴哈的时候，我说哦，巴哈名字叫费尔吗？好像不太是吧。费尔巴哈说过一句名言，神乃是人照着自己的想象期望所塑造出来的，或者说神是按照人的形象造的。如果你读过圣经创世纪，哎，圣经创世纪就是说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按着神的形象造人的。费尔巴哈说不不不不不，人神乃是人按照人的形象造的。 哪个对哪个错？我告诉你，都对。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里面连孟子都知道，人里面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有一个神性在你里面，你自己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说，一个人没有律法，没有看过律法，没听过律法，但神把律法刻在人的心中，所以他的是非之心，英文翻译成良心，他良心会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神的形象。那神是人按着人的形象造的，那就是孙悟空、猪八戒，所有的民间宗教的神是人按着人的形象造出来的神，他拥有人所有的七情六欲，所有好的坏的都有。不但中国的民间宗教，希腊的也是。宙斯神，奥神最厉害的神，他有一天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跟所有的女神说，我们要来选举，选一个最漂亮的女神，然后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裁判官审美的那个裁判官，我们从人间找一些英雄来做审美，而不用神明。于是天下大乱，所有的女神都认为自己是最漂亮的，他们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手段去贿赂、去威胁那些人间的裁判官。结果啊，是希腊神话故事是这样来的，他们按照人的形象去造了神。所以假先知他们讲的预言里面有很多是出于自己的，你说自欺欺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期望塑造了一个神，哦，神说了什么，神说了什么，那这个期望绝对是好的，不会是坏的，所以讲的都是一些好听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有，今天有，而且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里面，很多的多神论的宗教的神往往都带着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翻版。所以费尔巴哈说的没有错，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基督教不是如此，基督教的神不是人按人的形象造的，人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两个说法都对，是应用在不同的地方。如果讲民间宗教各种的宗教来讲，的确大部分的宗教的神是人按照人的形象造的，唯独这位耶和华独一无二的创造天地的神，他不是人塑造出来的，反过来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那些说预言的假先知是凭着本心来说，但是他们存心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前面耶稣这个耶和华说的，我难道不知道吗？我不是无所不在的吗？我不是无所不知的吗？你心里存着什么我岂不知道吗？你还要再做多久呢？然后接下来28节，然后28节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人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这什么意思？他就说来，好像来斗法一样的。当时先知以利亚也在加密山上跟这个400个拜巴利的先知斗法。如果巴利是神，好，我们组两座坛，拜巴利的你们组一座坛，把一只牛摆在上面，我也奉耶和华的名组一座坛，把牛摆在上面，来，我们来求神降火。如果巴利是神，神巴利会降火下来把这个牛烧掉。如果耶和华是神，我求耶和华降火烧掉这个祭物。所以巴利的400个先知拼命叫，拼命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傍晚，没有任何动静，因为巴利不是神，没有火。这个以利亚还讥笑他们说，也许巴利去睡午觉了，叫醒他，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哇，那些人拿刀刺自己，哇，怎么搞半天没有动静。快到傍晚要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说，来，我们向耶和华求告，把牛摆上去了，祭坛上他甚至浇水，意思说就不会造假了。他在加密山上，就在地中海边，但是上下大概有几百米，如果不到1000公尺的话，有几百米高，那时候是旱灾， 他们得下山一桶一桶水拿上来，浇一次不够，再浇两次，再浇第三次，把整个祭坛都浇湿了，连沟子都满了水了。然后以利亚开始祷告，耶和华，你向这些以色列百姓证明你是神。说完火就下来，啪，整个祭坛牛烧掉，整个祭坛都烧掉，所有的水都烧干了。然后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在这边呢，耶利米说的是，来，你们这些做梦的先知，你可以讲你说的梦，然后真正得到神话语的人，你可以讲神的话，然后来比较一下。一比较呢，一个是康比，就是做梦的是虚幻的，风吹就没有那个康比那个麦的那个皮，一个是麦子，有谷子在里面的，是有重量的，有内涵的，它怎么能比呢？然后接下来说，我的话，耶和华说，我所讲的话像火，像大锤。所以三个比方，我是麦子，我的话是麦子，我的话是火，我的话是重锤。而做梦的人的假预言呢，就像康比一样，风一吹就飘散了，意思这个对比。所以神的话是烈火，烈火是一个审判的意思，常常先知认为烈火神的烈怒啊，他的火一出来的时候就把一切都烧掉了，他是烈火，他又是能够打碎磐石的一个大锤。神的话有分量，神的话是像重锤一样打到人的心，然后像烈火一样会把一切的虚假的东西通通焚烧。然后接下来30节到32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的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翻译哈，其实原文的翻译是倒过来，倒过来是怎么说呢？我必与他们反对，或者说我要对付他们，是放在最前面的。所以换句话说，耶和华说，我要对付那些剽窃神的话语的假先知，耶和华要对付那些用自己的舌头宣告神预言的假先知，耶和华要对付那些宣讲和传播这些幻梦的假先知。他每一次在画在前面，我们中文的为了表达方式呢，说摆在后面，我必与他们反对，就放在最后。其实连续三次，我说这就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的一种加强语气，如雷贯耳。我必要对付他们，我要对付他们，我要对付他们，连续三次对付那些假先知，那些叫做剽窃神的话语的人。什么意思？剽窃神的话语，因为这些假先知待会会提到哈，他们常常提到一个字叫做耶和华的默示，或者神谕，神宣告的话语，神宣告了一个圣旨一样。那么这些话语有些内容，有些标题是来自于过去的先知，叫做剽窃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也同样在所谓教会当中的一些人传假信息的所谓假先知、假教师呢，他也一样会引用圣经，他是剽窃神的话语，但是真正的内涵、全面的内涵呢，却不是出于神的，主要叫做剽窃我的话语，他们偷了我的话语。好像你今天很多文章的抄袭嘛，我抄袭了，抄袭别人的，但没有告诉你我从哪里抄来的，这叫剽窃。如果我引用别人一句话，下面有个注脚说这是来自于某本书某个作者的第几页，那有根据的，那就不叫剽窃了。剽窃就是说我引用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告诉人家这是我哪里拿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人家误以为是他的，其实不是他的，是从别人拿来的。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喜欢他的跟反对他的人都很激烈，赞成他的非常强烈的支持他，反对他的非常反对他，那人叫尼托生。你知道中国教会有一个叫做这个聚会所，以前在中国叫聚会处， 现在叫做召会。尼多森是一个福州人，福州是五口通商的第一个之一，五口通商，所以因此最早期的宣教士到中国跟这个五个口岸有关的，所以中国教会最早最兴旺是五个：广州、厦门、福州、宁波还有上海，所以这几个是最早的宣教士来的，所以福州是其中一个。那尼托森呢，他24岁写了一本书，他一战成名，他24岁写一本书叫做《属灵人》。属灵人是怎么样？我刚刚信主，大学2023年级，有一次在某个地方，我看到有人有这个属灵人的书，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看了一下，上中下三册，我上册没看完，但看了一下以后，就觉得我啃不下去，就觉得我那时候信仰程度不够啊，半懂不懂的，觉得高啊，哇，境界很高啊，没读完。那后来，当然我信主多年以后呢，因为做很多研究，才了解这本书是尼多森的成名作。他一战成名，这本书一出来，全中国都知道出了一个尼托森，以为他是50-60岁的老学究，才发现他24岁，18岁信主，不过信主6年，写了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一本书。那么很多年以后，我们终于知道了，他这本书是来自于德国敬虔派的。尼托森有一个超强的记忆力，他大概是很少，我不敢说他是 IQ 世界第一，我从来不敢这样讲，也没测过哈。但他有一个照相版的记忆力，他读书都是不必读，他是一页一页翻的，而且全部记得。他不必我们说一目十行，他一目百行，他不必一行一行读的，一翻过去读完了。而且他英文非常好，英文非常好，所以他读英文原著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他曾经在1930几年去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世界性的培灵大会叫 Keswick， 是世界培灵大会，他是第一个用英文讲道的讲员，他全场用英文讲，不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福州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是英国来的，我们中文翻译叫何寿恩，他家里有几百本上千本的各种英文的书，而且他本身那个何寿恩教士，他本身是一个德国敬虔派的，所以他书都是敬虔派的书。那可能敬虔派你也不太了解，莫拉维尔宣教士就是敬虔派的等等，所以他很多的书他几乎尼多森都读过。如果 AI 的话，他就一个 AI 在这里，所以他写下来用中文写你属灵人的时候，他全部是从那些书东西下来的。所以因此后来有人给他一个名称，就是这是尼托森借来的神学。他从来没有告诉你哪一句话是从哪一个书哪一本人讲的，大家都以为尼托森讲的。哇，信主才5-6年，24岁能够写下这本书，不得了，天才，就一战成名。可是呢，他也不是故意剽窃，他后来到了他50多岁的时候，他有承认这本书其实内容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当时在福州有很多同工，那些人也都受过何寿恩的教导，所以他们也读过那些书，就觉得哎，尼托森讲这句话是那本书的嘛，哎，他每一句话都有典故的，可是尼托森没有讲，所以大家都以为是尼托森自己发明的，其实是都有典故的。但后来到尼托森50多岁的时候，那本书出版了20多年之后，他有承认说每一句话都是有来源的，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学术界要 quote and quote 某一本书第几页，而且他读过就记得，但他不会记得第几页嘛。然后那本书是哪一年，像现在要标明什么书什么出版社第几年出版，像这种东西他没有，他写的时候就这样写下来。所以我一直说尼托森并不是故意要剽窃，但是他的确引用别人的东西，但那些假先知就会剽窃了神的话语，这些话语说不定来自某某先知或者什么地方，甚至他引用摩西五经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要对付他们这种人呢？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舌头说的，用自己嘴巴，用人的意识把它组织起来来说的，但不是耶和华说的，但他们说是耶和华告诉他的。所以第三个，第三次重复的时候，他再进一步的好像详细说明，那些用幻梦做预言，又述说这个梦或者传播这个梦，然后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路的，我要对付他们这样的人。但讲的话里面可能几句话是从我的话里面出来的，从摩西的话语里面，从先知的话语当中，但是整个的内容它叫做谎言和惊夸，就是他们在讲自己要讲的东西，我要对付他们，因为我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对这个百姓毫无益处，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造就和帮助，因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们悔改。所以在前面经文里面，这个耶稣说耶和华说我没有打发，没有吩咐他们，这种话是已经在耶利米书重复出现，在前面他有提到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就是说他们说预言了，不是出于我，他们到处奔跑宣扬，不是出于我，因为如果是出于我的话，22节，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耶和华有一个好像一个议会，他的众圣徒包括天使天君的这个会中，如果是出于我从这边台北出去的话，他要做一件事情，必使我的百姓，22节，听见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转离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如果真的出于我的，我的话就是要他们回头转离他们的恶，或许得赦免，这对他们是有帮助有造就的。而这些假先知对百姓毫无益处，就是说他们不说这样神的公义的话，没有叫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因此没有帮助。他们已经作恶了，即将面临神的审判了，而你不宣告我的审判，呼吁他们回头，你对他们毫无益处，你等于是让着这些百姓一路走向死亡，走向灭亡。他说对我毫无益处，对这些百姓也毫无益处，真正的益处是要劝他们回头。然后33节到最后呢，这段里面我就说在文学技巧里面来讲，他就用了一个字，那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翻译叫翻译成叫做末世，或者有这地方翻译成神谕，神的谕旨，神谕或末世，但那个字叫做 Massa 这个字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可以翻译成重担，重担，这个重担的意思是说，当你背一个重担的话，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是在做体操练举重，喜欢背重担，当然有人练功的腿上绑沙袋练功，不是，重担对人来讲最希望拿掉的是什么呢？卸下重担。所以这个重担本身的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想要把它抛掉重担。那这个 massa 这是一个名词，叫做末世或者重担，它的动词叫做 nasa， 所以 massa nasa 其实是 massa 这个重担是来自于 nasa 这个字，而 nasa 呢就是举起来准备把它丢掉的时候，不是举起来再举重，它举起来要把它抛掉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在33到40节重复出现。所以33节，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或者祭司，问你问耶利米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耶和华有什么 massa 呢？那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末世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我们这样翻译是和合本的翻译说什么末世啊，这种问号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是这一句话如果这是根据这个希伯来文叫做马索拉译本啊，最标准的马索拉译本，可是比马索拉译本是到公元后1000年最后经过犹太的拉比鉴定认为是这最准确的希伯来文版，因为希伯来手抄本有很多种版本，那但是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叫74译本，所以那个的希伯来文版本比这个马索拉译本早1200年。那当然不一定 老一点的就一定觉得正确，后面一定错的啊。不过表示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希腊文的译本是公元前200年，比马索拉早1200年。还有一本叫做古拉丁文的译本，叫 Vulgate。Vulgate 这个字是通俗本的拉丁文的意思，是一个叫做耶罗米，不是这个先知耶利米，是耶罗米，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我们称为圣徒之一，他是最早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叫耶罗米，公元400年。所以古拉丁文版他翻译的时候也是依据当时的希伯来文版，也比马索拉早600年。所以因此在古拉丁文版跟这个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这一句话33节不是用问题的表达，而是用叙述性的。所以翻译成说，当他们来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 Massa， 有什么默示吗，你要怎么回答呢？你们就是 Massa， 你们就是重担，那重担要抛弃嘛，所以你们就是耶和华的重担，我要把你们抛弃，用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这个原文有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翻译成任何语文都有点困难。默示是默示，重担是重，两个字嘛。可是在原文在念的是对犹太人来讲，你问我有什么 Massa 啊，你们就是 Massa， 谁要把你这个 Massa 丢掉啊。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语双关的。然后接下来34节，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讲这句话，我就要刑罚那个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对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了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只能这样问，而不能说耶和华有什么 Massa。 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 Massa 这句话，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你不可以再提了，因为被滥用。个人所说的话必成为自己的 Massa， 这个时候就变成重担了。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是对的，你再说耶和华的默示的话，你要这样说，这就成为你的重担，你就要被抛弃的重担，因为你们没有用永生神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用他的言语，用他的名在说耶和华有什么 Massa， 你说这句话，你就是盗用滥用我的名，所以你要被处罚。所以37节，你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了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只能这样问。但你如果说耶和华的默示是什么呢？耶和华就这样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曾经啊，这边我们的和本说我也打发，应该是一个曾经的神，我过去曾经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以再提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了，而如今你们又说了，所以39节，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永远的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39节用两个忘记，我必全然忘记你们，我要全然忘记你们，完全把你们遗忘了，但是你们的痛苦、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辱是永远不会被遗忘。我要忘记你，但是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受到的羞辱。但是那个字就是 Nasa。 那我说过 Nasa 这个字，这个忘记也可以翻译成举起来，而这个字是跟 Massa 这个重担是这个字根的来源。所以因此呢，在中文的新译本啊，环球版的新译本里面，就把39节不是翻译成我必全然忘记你们，而是把它翻译成说我必将你们当作重担举起来，就 Nasa， 我把你们举起来。为什么？我要抛掉你们，我必要把你们举起来，将你们这些人以及我所给你们应许给你们所居住的这个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连这些城，连你们一起当作重担抛弃了，然后你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你知道它这是一个有点我们叫做文字游戏，是文学上的一个表达。那所以新译本把这个第一个忘记翻译成举起，而没有翻译成忘记。那到底该怎么翻译？那我也注意到除了和本翻译成忘记以外，新国际版 NIV 还有美国标准版 NASB 都翻译成忘记。 那是我就说新译本的中文新译本是翻译成举起，还有别的好几种英文版也翻译成举起。那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我所看过的多数都认为这边应该是举起也许更好，但我想作者有刻意的做双关语，既是举起又是忘记。有时候那你就很难把两个意思同时翻译出来嘛。正如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四十章提到，我们翻译成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和合本这样翻的，新译本翻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原因是那个希伯来文根据上下文一大半是翻译成等候，可是有另外一小半翻译成仰望，那个字是等候仰望两个字，那要翻译成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那也是先知以赛用故意用的双关语，因为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老鹰什么时候起飞？起风的时候，有风老鹰才出去，因为老鹰不像麻雀，麻雀是扇风的飞起来，老鹰是乘风而起，所以老鹰就翅膀一张，你看老鹰在天空很少扇翅膀，它就是叫做御风，驾驭这个风而行的，没有风老鹰不出巢的，所以它等候。可是风一出来呢，它依靠仰望风的，所以既是等候又是仰望，那怎么翻呢？双关语，他是刻意用双关语来表达双重意思，两个都有。所以我相信这边的忘记或者举起，他用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但是是一个双关语。他可以说我要忘记你们，彻底把你们遗忘，我把你们抛弃了，在我眼前好像把你们抹掉了，但是这个羞辱这一个凌辱是你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记你们，你们不会忘记的，有这个意思。但是也是前面一直在讲重担嘛，对吧？重担什么重担？你讲神的谕旨神谕，我告诉你，你讲这个话呢，你就是被我举起来的重担要把你们丢掉的，所以也有连接前面的重担跟后面这边的举起，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是刻意一个双关语，两种翻译都对，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两个同时放在同一个翻译里面，就这个意思。那当然重担这个字或者说神的谕旨这个意思，在圣经中最常用的一个人是谁？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多年，比以利耶利米大概早100多年。那么因此以赛亚这一位先知所写的书，其实在当时耶利米的时代很多人都知道读过，所以以赛亚是最常用神的谕旨这个字，就是这个 smasa 这个字用最多的，整本圣经大概20几次，除了2次用在箴言是提到神的话以外，另外有20几次，其中有将近一半，或者我没有详细去数，大概有一半或者多过一半是以赛亚一个人讲的。但是耶利米他从来没有用神的谕旨这个字。那以赛亚书很多，那他每次提到神对哪一国宣告一个审判的时候，以赛亚就用这个字。我稍微念一些给你们听就好了啊，你们不必翻。13章，以赛亚书13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巴比伦，那个默示就是玛撒。然后他提到第15章，论到摩押的默示玛撒。17章第1节，论到大马色的末世 Massa。 你就看这个以赛亚常常用这个字，提到论到什么地方的末世，19章第1节，论到埃及的末世 Massa。 21章第1节，论到海旁旷野的末世，也是 Massa。 11节，论到杜马的末世 Massa。 13节，论到亚拉伯的末世Massa。 22章第1节，论到异象果的谷的末世 Massa。 我只是练了一些，还没全部练完，他到底讲过多少次？所以我相信在耶利米的时代很多人都听过以赛亚的预言，所以那些假先知就来了 Massa， 这是耶和华的 Massa。 但耶利米说你别再用这个字， 你是剽窃了先知以赛的话，但你的内容却不是出于我的，我没有裁判你，这话也不是从我来的，所以因此说我要对付你们这种人等等。所以这个字事实上在圣经中是很多先知是用过神的默示这个字，但是在当时已经被滥用了，所以耶和华才吩咐说你们再也不可以用耶和华的默示这样的话，谁说谁都要受到审判，原因在这里。所以因此这个整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我说我们的困惑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真先知跟假先知。那整个圣经里面当然有很多提到，有一些上次师母也已经提到这个对于假先知的一个辨别，那其中包括摩西五经里面的生命记第十八章，也摩西的告别演化里面就提到说，神要在百姓当中兴起先知像他的，但他后面马上说有一些是假先知。那假先知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所说的不能应验，当时的人也在问，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先知是真的假的呢？他说真的先知所说的话是我说的，所以一定会应验，但假先知说了是不会应验。那么在生命记有提到，然后耶稣也提到假先知的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警告，也提到用果子来分辨等等。然后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等等，彼得在彼得后书、犹大书都有提到假先知。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呢，用真假来做对比的话呢，我列一个表给大家看。第一个，真先知是被神呼召、被神差派的，假先知是没有被呼召的，没有被神呼召的，他们是随着己意出来的，但是动机却不是要为神传扬福音、为神传播真理的。所以一个是被呼召的，一个不是的。像耶利米本人来讲，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就提到他怎么样是蒙召的，他年幼的时候就蒙召。这个年幼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是青少年那么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耶利米是祭司家族背景，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耶利米是祭司家族的。可是祭司是三岁以前是不可以做祭司的，三十岁以后才可以执行，所以在当时大概二三十岁之间叫做年幼的，我还不够格。他那时候被呼召，但耶和华就话临到他，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他蒙召被差派，甚至还没出生神就已经预定了。那耶利米还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年幼的，我还没有，好像我不 qualify， 我还没有到够格做那个。耶和华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所以他是被呼召、被差派，而且命令他神说神要他说的话。这是一个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区别。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假先知通常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的那种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们的教导，他们的价值观跟世人是没有分别的，就是说世人是怎么想他们怎么想，世人追求什么他也同样追求什么。就后面会提到他们贪财啦，喜欢享受别人的各样的称赞也好，这都是世人的，跟世俗的没有分别。而先知，真正的先知，他们往往是叫做分别为圣，或者是迥然有别，跟这个世俗迥然有别，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分别为圣的生活，重点在于分别。而假先知是没分别的，跟世俗人一模一样，他们所追求的，世俗人追求的，假先知也同样的追求。那第三个就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假先知呢，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他们的教导方面基本上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个指引，怎么样过一个道德的生活，怎么样敬虔，怎么样诚实，怎么样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如此这方面的教导在他们的信息当中不多的。但是真正的先知不但活出一个真正像基督那样的生活，而且他们往往有很多关于道德方面的一个教导， 也活出这样一个规范，而不是只是说他能够活出这样一个道德的规范。所以在道德的教训上，真先知跟假先知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明显的区别。因为你讲到道德的教导的时候，好像会引起争议，有人觉得你太严格了嘛，啊，你太律法主义了，为什么这不可以？对吧？你讲这种东西，那你讲说别的事情就很容易讨好。所以一般来讲，假先知不太愿意教导太多道德的事情，甚至他们可能心目中以为道德都是相对的，所以没什么对与错的问题，他自己也可能过的这种道德上可能是败坏的生活，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教导，也没有活出这样的道德性的生活。真的先知是不一样。那再进一步的来说，假先知呢会贪财，圣经上常常提到贪财在道德上的败坏。当然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耶利米就指控这些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所以当时所谓的祭司所谓的先知应该是为民表率的，但是一味的贪婪。对，因此提到这个贪婪。那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也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他们有一种人是坏了心术失丧真理的人，他们在争竞啊，嫉妒纷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就这些现在来讲，你可以说一个所谓的牧者，一个所谓传道人，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在做一个所谓基督教的事工，然后敛财，自己过奢侈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这是贪婪。所以这个是假先知常常出现的一个道德上的败坏，尤其在贪财方面。那真正的先知过的是怎么生活？那保罗就提到一个真正的信徒不应该是要贪婪，要怎么样呢？真正的信徒应该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第六章第六节，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特别是作为教导身份的真的先知，他们是敬虔加上知足。知足未必是穷困，知足叫做以神所给我的感恩领受接受，到此为止。他不会求更好的，开更高档的车，住更大的房，享受更多的财富，而就贪婪了。知足加上敬虔，这是真先知会这样子的。但假先知是用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可以用他的侍奉敛财，他可以有千万的财产，住豪宅开豪车，可钱是来自于弟兄姊妹的奉献。这是贪婪，这是假先知。再来一个，这些假先知呢会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和吩咐，就是说神吩咐他们要警告当时的百姓，可是这一些人却不是如此。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前面就已经提到过很多次，有些都是我们以前稍微讲过的，神吩咐他们要教导的他们不肯讲。第六章十四节，他们就说他们的就是那些贪婪的先知和祭司，也所谓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神要他们去警告百姓让他们回转，他没有说，只是给他们一个虚假的信息，所以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只是说平安了平安了。那第八章十一节一样的，他们从小第十节，他们从小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的平安的，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句话跟第六章这个第十四节几乎完全一样，他们就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说去做。但是呢，真的先知他们不但 要遵循神的命令和吩咐，有一些命令和吩咐说实在有点难，而且他们可以说是舍己的去遵循。在耶利米的本身的经验来讲，16章第一节，耶和华临到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不可以结婚，不可以生孩子，用它作为一个象征，因为这个百姓将来的国家会很多的灾难，有儿有女的话会非常的痛苦。你不准结婚，不准生孩子，在当时古代的社会哈，好像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生孩子，没有继承家业的人是一个算是一个咒诅。但神吩咐耶利米你不可以结婚生孩子，他就顺服。那先知们很多这样的经历，在耶利米同个时代附近但是被掳到巴比伦，有一位先知叫以西结。有一次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我告诉你，不久你最亲爱的人会死了，你不准吊丧。说着第二天以西结的太太死了，死了，不准吊丧，不准穿丧服，吊丧有很多的一种礼仪啊或者形式，不可以有。为什么？因为你成为一个兆头，一个记号，耶路撒冷要沦陷，然后百姓好像死亡的太多了，已经没有人可以吊丧了，你成为一个象征。因为他太太死了，他没有做这个行动，在难民营里面其他人说，哎，你太太死了，那为什么没有穿这个丧服，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呢？他用这个来表达，我告诉你，我所爱的死了，你们所爱的耶路撒冷灭亡了，百姓很多都死了，你们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吊丧，因为在那个时候几乎活着的跟死着的都差不多，没有人可以为死的人吊丧，每个人都自顾不暇了等等的。在先知得到神的这样吩咐，所以以西结就没有为他所爱的妻子死的时候吊丧。所以神有时候给先知一些吩咐，他们就是舍己的去遵行。有一些我们不是太理解为什么神这样做，但至少看到先知怎么回应的。先知何西阿，神要他说你去娶个淫妇为妻子，娶个淫妇，他娶了，然后淫妇跑了，再把他娶回来。何西阿就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一个兆头，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表示以色列人如何背弃带领他的神，就好像一个妻子背弃丈夫一样，用这样来表达。但是先知都舍己的去遵行神的吩咐和命令。当然耶利米除了不准结婚以外，他也遵从神的命令去讲一些不太喜欢听的话。因为他从第一章开始他蒙召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了，你到时候你讲的话我告诉你没有人会听，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你说的话没有人要听的，但是你必须说我要你说的。然后他说你的脸皮要像铜墙铁壁一样，别人会羞辱你，别人会怎么样你，但是你不可以。最后所以从他年轻耶利米开始侍奉，到了耶利米书的后面40多年后，他已经60、70岁了，40年侍奉的结果，就国家一天比一天走向灭亡。可他忠实的遵行了神的吩咐，这是真的先知。然后假先知会宣讲一些出于人的观点、人的想法或者人的期望的一些话，但真的先知他会忠实的传述神要他说的话。的区别在这里，所以在5章31节，他就说：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行呢？百姓喜爱什么？喜爱先知说的假预言。为什么？ 我说人的心我们都选择性的聆听的，选择性的听一些你喜欢听的。我们作为牧者哈，有时候常常碰到这种情形，我也碰过不止一次，有人来问我一个问题，那问我什么问题，比如有些人说，哎呀，她跟她丈夫处得不太好，她想要离婚，要再婚，可不可以？但是我说两句我就知道了，他心里已经有个想法了。啊，问过好几个牧师，好几个牧师说好像可以。庄牧师你说呢？如果说可以，庄牧师说可以的，他回去就离了，就再婚了。那我说不可以，他就说，可是有三个牧师说可以，表示说庄牧师你说不可以，不是，因为三个牧师说可以的。他已经想好一个想法，他有喜欢听的答案，他讲了刚好迎合他，然后用你来做挡箭牌，某某牧师说可以的。所以你讲归讲，你就知道他听进什么，他已经有想法。所以假先知做假预言，可是有一些百姓就喜欢听假预言，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辨别，他喜欢什么，然后只是用别人的话来你说印证或者符合他所求的。所以人心是如此的。所以为什么假先知总有市场，就有人爱听，如果讲出来没有人爱听，这个假先知就这不刀不行换别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很 popular？ 就是因为他讲的话有人爱听，而且可能爱听的人更多。忠逆耳忠言，爱听的人不多，差别在这里。所以呢，那个说假预言的这些假先知，他们讲的是部分的真理，但把重要的一些需要委身、需要顺服、一些走窄路所要去掉的一些东西，把它抛除了。那真的先知要讲全面性的真理，那就要求人要委身、要顺服。所以你听假先知讲的信息，你几乎挑不出毛病。他说的每句话好像都是对的，都是来自于圣经的。可是你就听，你听不到什么呢？那些好像哈，我们常常以前说，我从来不听什么唱那个京戏或者叫评剧，或者浙江有绍兴戏，广东有广东大戏哈，就是那种用各种方言唱的那种戏哈，我不太懂哈。他们说有一些听那种京戏的人啊，或者评剧的人，有些人叫做票友，票友就是他不会唱，他会听。他听得很厉害的人，一听就哇，这个人唱得好，哎，这个人普通，他听出一个门道来了。听讲道也是这样子的，有人就是有门道的，一听就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有些人觉得，哎呀，不错啊，哎呀，这就是你对这个了解多少。所以有些人回中国到三字教会，官方的三字教会去听道，哎，听起来都没有错啊。我说三字教会牧师讲的绝对不会讲圣经上没有的东西，你要听久了你就知道他有些东西从来不讲的，那叫做片面性真理。没有讲的东西就不平衡了嘛。你知道讲爱，在中国讲道哈，你知道讲要爱啊，要饶恕啊，我告诉你，公安局都同意了，统战部也认同，但是不能讲审判，不能讲末世，不能讲主再来，这题目就不能讲，这是禁忌。你讲到末世有审判有大灾难，我们共产党在的时候还有大审判？不会的，来触犯禁忌，所以这不能讲。所以你要听他不讲什么，但是要懂的人才听得出来，不懂的觉得他讲的每句话都对，对，叫做部分性的真理，他不会讲一个故意跟着相反的。不过关键在于他不讲的是什么。因此圣经的真理是全面的，是平衡的，因此删掉了一部分可能就是关键，可能不是一次听得出来，或者即使一次听到，你也可以从整篇信息当中你就发现只有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比较神的要求，像耶稣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不能做我门徒，哇，那就非常高的标准，这个东西就不提了，因为这个标准可能连牧师都没做到，他不讲了。所以真的先知跟假先知的不同，然后当然假先知有一部分的人会讲一个异端的教义， 但不是每个假先知都会直接讲到异端教育，但有一些是的哈。那么真正的先知讲的是一个要使人归正的一个全面性的真理，全面性的，而不会讲异端。所谓的异端也常常是抓住一小部分把它扩大，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删除了。譬如说我们上次提到过东方闪电，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耶稣提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基督再来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嘿，他们就断章取义了。你看耶稣说了哈，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像闪电从东方发出，所以是东方发出的闪电。东方是哪儿？当然我们中国了。然后再加上一句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的，毛泽东同志说女人撑半边天，所以中国女基督出生了。因此东方闪电是这样来的，加用圣经的耶稣的话断章取义，从东方出来的，加上毛泽东的话会出的女的，女基督，这全世界独一无二，就这样产生的。可是我说断章取义，就是说马太福音24章你整个读下来，耶稣在说什么？将来你听见有人说基督在那儿，在那儿的都是假先知，因为我出来再来的时候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的西方，那就是说闪电一出来啪，全地从东到西全部看见了。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是从天而降，全世界人都看到了，不是从地而出。你现在来一个河南的女基督，那就是假先知嘛。所以你那句话你在从头到尾读完就知道，耶稣说谁告诉你基督在哪儿的都是假的，从中国来的是假的，从荷兰出来是假的，是女的是，这都是假的。你读上下文就知道。可是东方闪电它可以去头去尾，叫断章取义。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是像闪电，一定会从东方出来。可是这句话不是东方闪电独家在用的，你知道异端最多的还不是中国，韩国。韩国据说有44个弥赛亚，自称弥赛亚有44个，我能练得出来就2-3个，还有一些我都不知道的。而且每一个自称弥赛亚的韩国人都是用同一句话，从东方发出，只是说中国的东，中国人认为东方就是中国，韩国人说不，比中国还要东边是韩国嘛，对，我比中国还要靠东一点嘛，所以将来的基督都从韩国出来。所以韩国异端几十个都用同一句话，可是这就是异端，然后用了一节半节圣经等等的。然后假先知说的预言是不能应验，那真的先知所说的预言要完全应验。那过去以来多少个危言耸听的预言都没有应验啊，譬如说有一个叫做耶和华见证的是另外一个异端，这是美国的。这个异端里面好几任啊，从第一任开始连续4任的所谓的总会长啊，第一任是那个 Russell 叫罗素，第二任叫做罗德福，每一个人都预言世界末日，没有一个应验。那现在已经到了第6、第7任了，所以现在后面几任会长就不太敢讲预言了，因为每一次都穿帮了嘛。那第一任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他1916年过世了，1914年你记得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一来，你看世界末日来了，结果他死了，大战结束了，哎，耶稣还没有来啊。第二任接班人就是他活到刚好20大战开始，所以你看20大战，你看来，他又说世界末日来了，又20大战结束还是没来。第三任又在说什么？每一任都在说世界末日都没应验，所以现在他们学乖了，不讲了。啊，讲说那你前面那几任的总会长说的预言没有应验，怎么说呢？啊，这是他们以为的。他们以为是你创会的总会长，还有历任最高领导。假先知就是假先知，说预言没有应验，还有说的是喜欢讨人喜欢的谎言嘛，平安了平安了，在当时的假先知常这样说。但是今天的真的先知历代以来都讲的是令人扎心的逆耳忠言。当然你今天常常讲逆耳忠言，可能会有弟兄姊妹有个反应，我们就曾经碰过这样的反应。牧师啊，每次来教会来的时候都希望今天能够开开心心的走， 就每次都被扎心，扎心。他可能是觉得，我每次来针灸吗？哎呦，沉重啊！我们到一个教会可以开开心心的，不要来每次都被扎心。对，如果你要讲扎心的道，我告诉你，只有那些喜欢被针灸的就会继续来，否则的话呢，他用脚投票。因为假先生讲的是令人喜欢的谎言，那假先知也比较广受欢迎，因为他不讲这种让人扎心的话嘛，所以可能人很多，书卖的很多哈。所以我的原则就是，任何基督教的书卖超过100万本的，我通常都不看。为什么？太 popular。 耶稣说往天堂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人不多的，这么 popular，但是往下不往上的哈，所以什么标杆人生我没读过，亚比斯的祷告我也没读过，我这书我都知道，内容讲什么我也大概都知道，我就是没看过。另外一个就是给人错误的安全感，不会要求人悔改。你看既然讲平安了，还需要什么悔改吗？没事了。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有太多这样的先知常常说这些话。然后耶利米书14章，比如13节，他说那些先知常常对那些百姓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不遇见饥荒，耶和华在这地方要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14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说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占卜、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没有刀剑，没有饥荒，没有死亡。然后为了平安无事，他们讲的平安就是没事儿，就是平安了。然后在道德上愿意妥协，但是真正的平安是跟这个神的一个和好的关系，但神是公义圣洁的。那神是公义的，你就必须公义，然后才有平安。真正的 shalom 是跟神的公义和平，不是平安无事，无事不是平安。暂时的无事并不代表平安，真正的平安跟神的关系。然后假先知喜欢片面的讲一些好听的，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啊，神的祝福啊，神的赏赐啊。但是真的先知不是不讲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而是平衡的也提到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要平衡的讲，不是我们只讲审判公义而不讲恩典，恩典之外加上一个公义，这才是一个平衡的、全面的。然后假先知会使人产生一个错觉，因为他讲的话是讨人喜欢的，所以有些人会跟从他，信从虚谎。那真的先知讲的话扎心，是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使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真的先知他的信息带来光照，带来悔改。为什么我们真理堂常常讲的道是很沉重的，其实就是有一个警觉的心，知道审判的日子要来临，知道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好像一个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强的话，有病毒来的话，你的全身警告系统就会出来，你就会健康，不会生病。免疫系统通通被打掉以后，任何一个小小的感冒就会让你要命的。而这些假先知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的时候，就等于把你属灵的免疫系统通通打消，以至于任何异端来都不能分辨。所以当信徒跟你说他也是讲圣经啊，为什么他是错的呢？讲这种话的人大概早死晚死是死定了，他没有免疫功能的，他不能分辨，而且他也讲圣经啊，我听起来都一样啊，这种人已经半死不活了。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分辨力。然后这个所谓的果子，其中有一个是他造成什么样的人，他的跟随者，如果跟随他的信息的人产生的结果，在教会里常常是有苦读、有纷争，然后不敬虔的生活，师父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到别的教会讲道，有人跟我说，哎，你知道某某谁吗？我说啊，知道，怎么样？哦，有些我们教会有人听他的广播，听完以后，我常常在教会造成什么事情？我常常听到某某讲员，然后造成很多教会的纷争。我觉得师父要负责任的， 你说我没讲啊，那为什么他教出来的人各个教会都当成洪水猛兽，都会教会造成纷争？可见他的信息一定有些东西会造成这个东西，这叫做果子。他个人生活见证是一个果子，他带出什么样的人什么门徒来，那也是一个果子。真正的先知带出来的信徒是有爱心的，有信心的，过敬虔生活的。所以从门徒就知道师父。那同样的，无论是真的先知假的先知，都从他的跟随者可以看出一点点迹象来。所以列了这么多，其实帮助我们，你不一定在某一点上就很清楚看见，但是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分辨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误入歧途，跟随假先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也提醒我们，使我们懂得分辨哪一些是真正出于你的呼召和差派的真的先知，他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活出美好的见证，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求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成为真先知的真门徒，来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